您收听的是林翠芬心理师洞察人心时间，欢迎收听林翠芬心理师洞察人心时间。这一集要洞察的是保姆虐童事件背后暗藏的心理现象。一名不到两岁的男童呢，由机构转介交给一对保姆姐妹来照顾，才短短三个月却遭到凌虐，最后不幸休克过世。医院发现男童全身都是伤，男童被保姆打到严重的变形骨折，被反绑双手变成木乃伊丢在婴儿床上，完全无法翻身，还吃保姆没吃完的厨余烧焦的食物，如果不听话没吃完就会遭到殴打或者是罚站，假如站不稳又会被揍，男童还被打断四颗牙齿，就连指甲都被拔光，保姆却辩称这是小孩自己去撞墙和咬伤。当检方查获了保姆的手机，还发现这两个姐妹在赖上炫耀他们的撕虐过程，譬如说曾经把男童折成了 U 字形，用布条捆住后塞进家用的水桶。他们在赖上说，没想到他活力很强，跑出来了，我把他塞回去水桶等等的字眼。很难以想象这个男童遭受这么多惨无人道的酷刑，任何一个酷刑发生在大人身上都难以承受，更何况是这么小的一个孩子。之所以在这里要把施虐者的整个历程说出来给大家听，最主要的是想要分析施虐者背后的行为动机到底是什么，何以会如此残暴呢？这个一岁多的受虐儿童还不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受苦经历，但我諮商的经验中发现，有些受虐儿童即使已经会语言表达了，但是他们常常会被施暴者威胁不能告诉别人，不然就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在高压的状况下，身体受虐儿可能不是用语言来告诉别人自己的遭遇，而是用肢体或者是其他的行为来反映内在的愤怒与恐惧的情绪。因此当周遭的大人察觉到孩子异常的行为的时候，最好要深入了解隐藏在行为背后的原因，以免错失协助孩子的一个关键时刻。我自己就曾经处理过周遭的朋友的孩子被保姆虐待而及时阻止悲剧发生的一个历程。那在这边跟大家分享这整个经历，刚开始的时候家长发现孩子变得很没有礼貌，想要协助孩子，后来我就请家长带孩子来看看，当时孩子的保姆也跟着一起来，结果孩子异常的乖巧，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完全跟父母形容的不一样，察觉孩子的行为有可能是被极度控制后的结果。我请父母注意一下孩子跟保姆单独互动的状况，结果父母调出监视录影器后发现孩子被保姆虐待，保姆为了自己要投资股票不准孩子发出任何声音吵到他，他把孩子的嘴封住胶带关在黑暗的厕所里面，罚孩子半蹲，让父母非常非常的崩溃。諮商的过程中我发现受虐儿童不会自发性的表达或者画出自己受创的经历，绘画的时候他们常会选择黑色或者是红色的蜡笔，有时候会画得很快或者是缺乏细节。举个例子来说，曾经有身体的受虐儿因为嘴巴被贴上了胶带，所以他在画人物的时候都没有画嘴巴。事实上不少受虐儿童在面对或者是讨论受暴情节的时候是会表现出退缩或者是害怕的情绪，极力的想要避开危险的情境，或是创造出一个超人的角色可以保护自己免于被暴力的对待。身体受虐儿多半会有较高的忧郁自我伤害的意念，也会出现比较多的自我怀疑、羞愧感、没有价值感、无助的感觉，或是被动、缺乏自发性。同时在行为上呢，也会有比较高的比例的冲动控制、过度活动或者过度兴奋等情绪的议题。 身体受虐儿也会对他人抱持一个比较负面的看法，与他人相处的时候会比较缺乏信任感，他们习惯与人保持一个疏远的距离，或者是呈现出比较多的愤怒、焦虑跟攻击的行为。我们要如何避免孩子受虐呢？很重要的是要有观察的重点。下面这几个观察重点提供给大家，或许可以保护孩子免于受虐哦。第一个，如果孩子突然不想去保姆家或者是幼儿园，出现一些抗拒的行为、恐惧的表情，或者发现孩子的眼神不太对劲，就要提高警觉了。必须深入了解是不是有什么状况，不要认为这是很正常的分离焦虑。还有大人在帮孩子换衣服洗澡的时候，观察到小朋友的身上有没有莫名的伤口，如果有就要深入了解，或者是请教医疗专业人员有哪些可能性，特别是像甜甜圈般的伤口更是要注意。另外一个是，如果孩子有身体不舒服、跌倒或者是心情不佳等等的状况，托育保姆需要发现，同时也要主动告知父母。如果托育的保姆都没有告诉父母，而且发现孩子会出现害怕或者是回避的肢体动作，也要特别注意哦。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原本孩子是活泼好动、很爱笑、很爱吃，开始出现不一样的举止了。譬如说，孩子被亲密的人碰触的时候，会表现出害怕，或是眼神不太看大人，也要了解托育的状况如何。另外，孩子发展迟缓、营养不良的时候，就要注意有没有可能是被虐待的。很多人都很困惑，那个施虐者到底是抱着什么样的心理，可以这么残忍啊？其实我们研究发现，大多数的虐儿事件通常会有下面这几个因子会转变成一个施虐者。最常见的施暴或者是虐待行为发生的原因，可能跟保姆的自我控制能力有关。通常他们会缺乏一个情绪控管的能力，所以保姆在托育挫折的时候，或者压力没有疏解的状况下，就有可能把情绪或者压力宣泄到孩子的身上。那刚刚讲到压力，最重要的就是生活压力大的时候，像很多人是因为经济压力很大，他们需要花比较长的工作时间才能够获取足够的报酬，在时间被压缩、生活品质下降的状况下，也有可能引发大量的情绪。也有人是婚姻出现状况，争吵不断而迁怒到无辜孩子的身上。也有人是小时候自己也是受虐儿童，长大了之后就虐待别人的小孩。还有些保姆是因为相信身体的处罚是正当的管教方式。还有一些严重病态的施虐者，可能会用拔指甲来控制跟处罚儿童。很多人都很纳闷，这对保姆姐妹当年自己是支持虐童者委以死刑，何以自己会虐童呢？从心理的角度，其实常常会看到人前人后有双重标准的状况。有些人会在人前强调做人诚实最重要，可是人后却谎话连连。假如拿出证据说证明他说的不是事实，他又会辩解说，我有正当的理由，我不得不说谎，或者是表明我有不得已的苦衷才会这么说，或者是用我是好人，我不是坏人的说法来转移别人的注意力。美国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卡罗·塔夫瑞斯在《错不在我》这本书中有详细的分析，人前人后之所以会有双重标准，是因为大部分的人都相信自己是诚实的跟正直的，所以会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来辩解，不希望打破正直的自我形象。这对残忍的姐妹花呢，就是人前人后极度不一致的表现。想要赢得家长的好感时呢，他们就会表现出充满爱心的样子，但是在无人监督的时候，他们又会显示出残暴不堪的另一面。在此也提醒专业助人者需要提高对人的敏感度， 我有机会去帮社工师上课的时候，都会特别强调特别训练专业助人者的敏感度。这名虐童保姆在照顾第四个月，社工要去访视的时候，他说因为另外一名照顾的孩子生病，希望可以延后访视。社工人员就相信保姆的说法，因此延后访视。但这边就是要提醒大家，听到保姆这样的说法，就要有敏感度，坚持要前往查看到底是什么状况。关怀孩子的身心健康是不是跟保姆所说的一样，这是很重要的。对专业的助人者非常需要洞察人心，最重要的是从说话洞察人心，可不可以听懂语言背后所暗藏的真实讯息，还有危险讯号。在晤谈的过程呢，就是透过语言去建构你对谈者的一个主观世界，然后慢慢整理出他的逻辑、想法、价值观，再抽丝剥茧，找出隐藏在背后的心理议题。从一个人的说话语言，可以细细的听出很多心理的线索，有助于走进对方的内心世界，了解他真正的动机。所以在帮社工师上课的时候，我的指定教科书就是从说话洞察人心，希望他们可以透过各种不同的语言逻辑，可以细细的听出访谈者真正的心理状态。在此我也很想关怀从事高度情绪劳动的专业助人者，特别是服务幼童，或者是你的工作可能会危及别人的生命安全的人，都要做好自我的身心照顾，适时的疏解压力，才不会演变成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大家想要了解什么行为代表什么样的心理意涵，都可以留言给我哦。我们下集再见咯。